想象一下啊，你身体里最核心的那个能量源突然失控了，它就成了一颗定时炸弹，还被一股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神秘力量牵着走，随时都可能爆。不光你自己完蛋，你守护的一切，甚至整个宇宙可能都得跟着上天。这种时候你能怎么办？
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份材料呢，是来自一部叫《绝世天机·灵图启示》的科幻修身小说。我们要跟着主角彭古去经历一场极其孤独的远征，看看他是怎么一个人闯进那片叫混沌的危险地带，解开一个宇宙级的秘密，最后还拿到一份怎么说呢，足以改变一切的强大传承。
没错，这个开场设定啊，说实话一下子就把人给抓住了。故事的核心冲突非常直接，主角彭古和他团队所在的宇宙面临灭顶之灾。但最有意思的点是，这个危机的根源它不是来自外部，
对，不是什么强大的敌人，
而是来自彭古自己，就是他胸膛里那个叫圆团的能量核心他出问题了。材料里说，这个圆团正在和混沌深处的某个东西产生共鸣，而且越来越强，变得非常不稳定。
是，我觉得这个设定特别巧妙，他把一个宇宙级的危机和一个非常个人化的危机，就是主角自己身体的问题，直接给绑在了一起。它既是问题的源头，也必须是唯一的那个解决方案。这像他的队友玄威说的，彭古一段失控，圆团的能量爆出来，整个宇宙就得跟着陪葬。这一下那个压力感就直接拉满了，感觉主角接下来不管做什么都有种我不去谁去的悲重感。
完全正确，这就直接帮我们带到了故事的第一个看点。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一个领袖会做出什么样的决断？而彭古的选择可以说既在意料之中，又充满了领袖的担当。
是啊，他非常干脆，说必须自己亲自去混沌深处把那个力量的源头找出来，不然大家永远没好日子过。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得力手下林宇他们想跟他一起去，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说实话，一个人去闯那么危险的地方，这到底是自信还是自负呢？
我觉得这恰恰是区别一个猛将和一个统帅的关键点。
哦，怎么说？他拒绝那理由是混沌深处太过危险，这话的潜台词就是我自己去冒这个险就够了，没必要再搭上你们。他选择自己去承担最高的风险，然后把守护家园这个同样重要的责任交给了他最信任的团队。你看他的任务分配井井有条。
确实，他不是光说一句你们说好家就完了，他让玄威负责全局，
对，统筹，
然后让青鸾去维护资源循环系统，这可是后勤的命脉。
还特别交代神娃在关键时刻要用幻术，甚至连聂风啊、云韵、天雷这些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这说明他不是不信任团队的能力，而是他清楚的知道，这次的任务死亡率太高了，不适合团队行动。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团队。
正是如此。通过这一番安排，一个有担当、有决断，同时又极度信任伙伴的领袖形象就立起来了。他把最安全的地方留给了团队，自己却要一头扎进那个光听名字就让人不安的混沌之境。
说起这个混沌之境，燎原里的描述虽然不长，但画面感特别强。
彭古一进去，周围的环境瞬间就变了，到处都是黑暗、混乱、无序的能量在翻滚。
对，感觉就像掉进了一个正在沸腾的充满恶意的大锅里，随时都可能被吞掉。
而且这场旅程绝清闲，他得不停地清理那些从黑暗里扑出来的小型混沌生物。
虽然书里用的是轻易击退这个词，但你可以想象一下，在那种高度紧张的环境下，这种永无休止的骚扰有多耗费心神。
我更关注的是那种孤独感。燎原里有几个细节描述的特别好，比如形容他的背影在星光下显得孤独而坚定，还有一个细节，他的队友用通信器催他回来，他回答我回来的时候，燎原特意标注他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
疲惫？
对， 这两个词儿太传神了，一下子把那种身心俱疲的感觉传递出来了。
这不是一次武装游行，这是一场对意志力的极限考验。
对，而正是因为他独自承担了这份孤独和危险，才让他有机会碰上这次远征最核心的发现。说起来，这次相遇真的有点像是个宇宙级别的失误招领现场。
哈，这个比喻太贴切了。在穿越了无尽的黑暗之后，他终于找到了那个和他体内圆团共鸣的东西。那个场面也挺震撼的，一个由纯粹黑暗能量构成的巨大身影，眼睛像两颗燃烧的红宝石。
然后，这个巨大的存在开口了，他自称鸿蒙，说自己是一个已经寿终正寝的古老宇宙的天君，接着就抛出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就是那句，
对，他说，你身体里那个快把你们宇宙搞垮的圆团，其实是我很多很多年前弄丢的内丹。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惊了，搞了半天，这场宇宙危机的本质不是入侵，不是战争，而是一场意外。
没错，
那个快要爆炸的宇宙级核弹居然只是别人丢的东西，这一下就把故事的格局彻底打开了。
是的，而且这个内丹的作用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鸿蒙解释说，这个内丹是用来维持一个叫佩镜的微型宇宙运转的。
等等，一个内丹驱动一个微型宇宙，这个设定是不是有点超出惯例了？
对，
这听起来已经不是单纯的能量核心，更像是一个宇宙的 iPhone 加中央处理器了。
没错，这正是这个设动的高明之处。他立刻就把鸿蒙的层级和我们之前理解的修真者在维度上就拉开了差距。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发动机最初的用途，鸿蒙自己承认，他创造佩镜一开始只是为了存放他打败的那些灵魂。
存放灵魂？
说白了，就是个备用粮仓。
备用粮仓？哇，这世界观也太硬核了吧。把打败的敌人的灵魂存起来当零食，这种想法确实只有站在食物链顶端的强者才想得出来。
但这里真正有意思的是这个粮仓的演变。你想，一个力量强大到可以把灵魂当干粮的存在，他为什么会厌倦战斗？这其实揭示了一个贯穿很多神话和科幻故事的母题。当力量达到顶点，唯一的追求就从征服转向了创造和理解。
我明白了。
鸿蒙说，后来他打腻了，就开始用佩镜做实验。
说实话，我听到这里，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模拟人生或者文明这种游戏。
哈哈哈，很像。
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像上帝一样，俯视着自己一手创造的世界，观察里面小人的悲欢离合，看他们怎么发展出社会，建立秩序。这种感觉确实很奇妙。
你的比喻非常到位。鸿蒙就是把佩镜从一个冰箱变成了一个终极版的文明模拟器。
但他不只是为了好玩，他说通过观察这些灵魂的演化，他对宇宙的构造有了更深的理解。但最关键的是，他从中找到了一种新的存在意义。原原里有段他的原话，他说，当那些灵魂把他当成创世神来依赖和敬仰时，那种感觉无法言喻。
这真是一个 fascinating 的转变。一个曾经以剑斗和征服为乐的天君，最后在一个自己创造和观察的小世界里，找到了他作为神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嗯，这已经完全超越了单纯对力量的追求，变成了一种更内在的创造性的驱动力。
完全正确。这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强大生命体在力量之外寻求新存在意义的心理转变。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么一个承载着微型宇宙和新意义的重要内丹到底是怎么丢的呢？
鸿蒙也给了解释，过程还挺唏嘘性的。当年他所在的母宇宙要毁灭了，他开着飞船跑路，结果半路遇上了超强的黑洞豹。
黑洞豹？
对，为了保护飞船，他把装着内丹的船舱放在安全区，自己出去硬扛黑洞豹。结果打到的冲击力太大，等他搞定风暴回来，发现那艘装着内丹的飞船不见了。
简直就是宇宙版的我下车买包烟回来车没了。
哈哈，没错，他花了无数年去找都没找到。结果没想到这东西阴差阳错地进入了蓬古的宇宙， 还和他融为了一体。
而彭谷听完这一切，他的反应也再次印证了他的品性。一般人听到自己身体里有这么个宝贝，可能会动点歪心思，比如怎么把它彻底据为己有。
对，肯定会犹豫。
但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就决定归还。圆圆里那个动作描写得特别好，双手将圆团奉上。
嗯，这个动作既有尊重，也有果决。
这个选择非常关键，正是因为他没有贪玩，才为他赢得了接下来的一切。鸿蒙收回内丹后，危机算是解除了，但故事的高潮才刚刚开始。这里有个细节很有趣，彭谷好奇地问鸿蒙是怎么知道自己名字的。
对，鸿蒙的解释很科幻，他说内丹和彭谷早就连在一起了，他通过内丹上的感应器把彭谷的信息都读取了，
直接读档了。
没错，他还给了彭谷一个极高的评价，叫他伟大善良的灵魂。这种不通过语言，而是通过数据读取建立起来的信任，感觉比任何口头承诺都牢固。
是的，也正是在这种信任的基础上，鸿蒙决定送给彭谷一份厚礼，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大礼。
他把自己最珍贵的武器混沌破开辟符送给了彭谷，这把斧头拼起来就非常厉害，通体幽蓝，散发着古老神秘的气息，那个斧刃锋利的像是能把时间都切开。
它的功能更是逆天，鸿蒙说这斧头不光能劈开混沌里那些叫大团阳质的能量块，更重要的是它还能直接吸收里面最清纯的能量。
哇，
你想想，这对于一个需要在混沌这种恶劣环境里活动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等于给了他一个移动永不枯竭的加油站。
没错，还是最强的破防武器，
简直是终极装备。而且这把斧头好像天生就是为他准备的，彭谷一拿到手，那么巨大的斧子居然感觉不到重量。
嗯，
还能随着他的心意变大变小，和他的灵魂完美契合，这就是传说中的神兵刃主吧。
可以这么说，获得这件武器意味着彭谷的力量层次有了质的飞跃，但更重要的使他获得了一个强大的盟友。
对，鸿蒙。
鸿蒙收回内丹后需要时间恢复，他请求跟着彭谷去他的宇宙看看，一个来自古老宇宙的幸存智者和一个新兴宇宙的守护者，这样结成了同盟。
故事结尾那个画面特别有感觉，两个人一起踏上回家的路，而那把巨斧已经和彭谷融为一体，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这趟远征他出发时是为了解决一个快要毁灭自己家园的内部危机，回来时不仅危机解除了，还带回了一件神器和一个深不可测的盟友。
这波操作可以说是血赚
血赚，
从危机四伏的出发到满载而归的回归，整个过程一波三折，充满了宏大的宇宙想象力。
好了，我们今天一起聊了这段非常精彩的故事，从一场关乎宇宙存亡的内部危机开始，到主角彭谷的孤独远征，再到与古老天君鸿蒙的奇妙相遇，我们不仅解开了圆团的秘密，还见证了一个叫做佩镜的微型宇宙怎么从一个备用粮仓演变成了一个社会实验室。
是啊，最终主角彭谷用他的善良和果决不仅化解了危机，还赢得了一把叫做混沌破开辟斧的神器和一位来自古老宇宙的强大盟友。整个故事可以说是一场充满了东方哲学韵味和宇宙浪漫的冒险。
确实如此。
那么在这次探讨的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思考。来源里的鸿蒙作为一个厌倦了无尽争斗的强大存在，他最终并没有选择继续征服，而是通过创造和观察一个微型宇宙找到了新的存在意义。这不仅让我们去想一个问题，对于那些拥有近乎无限生命和无法想象力量的生命体来说，他们最终的追求到底会是什么？
嗯，
是更多的权力，还是像鸿蒙一样从一个征服者转向一个创造者和观察者？当一个战士选择成为一名神，他的心态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个问题留给你慢慢思考。